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32节到35节。32节起，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认识神，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哈，觉得彼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很悠闲，到处旅游，到处观光，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的光景是怎样呢？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残酷的逼迫，受到罗马人和犹太人的他们双重逼迫。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遭受大逼迫，他们就四散逃亡啊。那么尤其是当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斯蒂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之后，那时候犹太人就更加的有恃无恐啊，就起来残酷的逼迫教会。那么其实这让我们看到，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呢，教会其实是有一段非常兴旺的日子，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凡物公用啊，和睦同居，然后他们在一起带着感谢欢喜的心来彼此的薄饼，然后一起非常仿佛在地如同在天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但那个日子呢，事实上并不长啊，事实上并不长，很快这个大逼迫就临到。所以当时大逼迫临到以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就四散奔逃。那么刚开始使徒们都还在耶路撒冷教会，最后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彼得那个时候也就到四处来看望那些就是逃难逃出去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彼得自己在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很不安全，如果还在耶路撒冷也是很不安全，事实上他也是处在一个逃亡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周流四方，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那个时候彼得很悠闲啊，到处观光到处旅游，不是这样的。他那个时候是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他去看望在四处逃亡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他自己事实上也是一个逃亡之旅啊。所以他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不能太久，就经常这样的到处游走。那么使徒行传8章1节告诉我们，从那日从这日起，这日就是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斯蒂凡那一天，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四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到第九章我们也看见，就是像彼得他也会去到各处。那么其实彼得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啊，彼得是有家室的，是有妻子的，是有家的啊，他是担负着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人。所以任何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拖家带口到处逃亡的，都不愿意啊，谁不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呢？但是这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面临的光景，也包括使徒，同样他们也没有例外，他们也面临这样的光景。那么彼得甚至拖家带口啊，四处的游走，四处的看望，一方面看望弟兄姊妹，一方面也是在逃亡啊。那么这是很困难的一个光景，很困难的一个阶段。对于信徒来说，确确实实 是遭遇了患难和逼迫，对于彼得来说也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日子，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因为这个门徒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四散，福音也就传到了撒玛利亚，也就传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也就传到了列国列邦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就正是因为彼得周流四方，然后神界的彼得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这个被神迹所医治的这个瘫痪的人，然后他们怎么样？就归服主耶稣啊，归服就是向信靠顺服。哎，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门徒四散的逃难，正是因为彼得啊也离开耶路撒冷啊，是呢四处来啊，也可以说是逃难。哎，结果福音就传到外邦人当中，福音传遍那个地方，人们就信靠主。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两面。对于教会来说，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是遭遇困难的日子啊，是遭遇这个逼迫患难啊，这确实对于信徒来说，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来说，这不能说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这确实是很难啊，确实是很痛苦的一段光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正是因为这个样子，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却传开了。哎，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名得荣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外邦啊，传到列国，那么对于那些外邦人来说，那更是天大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也传到了我们。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给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颁布的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哈，《使徒行传》的1章8节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给教会颁布的大使命。那么我们也看，在教会刚刚诞生的那段光景当中，教会那段光景刚刚诞生，五旬节圣灵降临刚刚诞生那段光景，教会是非常兴旺的啊，就是彼得啊，他们使徒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当天就有3000人认罪悔改受洗归入教会，然后那段时间教会哇简直是美好，非常非常美好啊，在教会当中没有缺乏的凡物公用啊，那简直就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没有穷人，在教会当中没有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凡物公用，教会弟兄姊妹凡物公用，每天带着欢喜感谢的心啊，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一起用饭啊，也一起薄饼啊，领受圣餐。但是那一段光景呢，并不长。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在那个美好复兴那个兴旺的光景当中，他们我估计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光景，是不是？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哇，这个地方太美好了，简直是地上天堂，哪会想到去到撒玛利亚，哪会想到去到外邦人当中呢？哪会想到去要到地极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呢？但是这确实就是基督给教会给信徒啊所颁布的大使命。如果结果大逼迫就降临了，门徒就四散奔逃啊，就逃离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时候门徒也确实是就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带到了犹太全地，带到了撒玛利亚，甚至带到了地极，那么也带到了我们今天一开始所看到的那个吕大那个地方啊，就是彼得去到的那个地方。教会被逼迫，信徒四散逃难呢，这从 从信徒个人生活上来看，确实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啊，或者说不幸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正就应验了耶稣说的话，信徒确实是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耶稣里面做见证。而且更加美好的是，信徒在这个见证当中，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与他们同在啊，因为耶稣说你们传福音，你们就见证耶稣与你们同在。所以当门徒真正的开始传福音，开始为主耶稣基督您去做见证，到各地去做见证的时候，门徒经历一件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经历什么？就是耶稣与他们同在。门徒更是经历了圣灵赐给他们的能力啊，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他们确实见证了。比如说彼得在这里靠着圣灵赐给他的能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在这里就可以行神迹，就可以做耶稣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记载，彼得行这个神迹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就像耶稣做过的事情一样，就非常非常的熟悉。耶稣一句话，这个瘫痪的人就起来行走，拿起被，拿起褥子起来行走。那彼得也是一句话，收拾你的褥子，这个人立刻就起来行走。所以这些事情对于信徒来说，他们虽然一方面遭遇逼迫患难，四处逃难，一方面他们心里却欢喜，非常非常的欢喜，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经历了他们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他们居然也可以行耶稣所行过的神迹。那么这些他们的美好的经历，那么如果他们永远在那个所谓教会刚刚诞生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光景当中，他们可能很难体会啊，就是教会刚刚诞生的那段光景不是很美好吗？是不是弟兄姊妹和睦啊，同居在一起，凡物公用，每天欢喜快乐啊，薄饼领餐。哎，他们如果一直在那个光景里面，他们也就没有办法经历在传福音过程当中耶稣与他们同在，圣灵加添他们能力，也不需要了啊。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要慢慢的从神的眼光，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我个人的生活是否平安，我个人的生活是否顺利来思想啊，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神可能会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期，有的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和挫折，但是患难和挫折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名的大好的机会。第二个方面，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患难和挫折当中，我们依然遵行大使命，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就会经历最美好的经历，就是耶稣与我们同行。以前我们经常唱一首赞美诗歌，就是什么时候是仿佛就在天堂一样呢？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并不是教会刚刚开始的那个小小的安乐窝是天堂，并不是的，而是当门徒四散到各处做耶稣的，为耶稣的名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相反是在天堂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与耶稣同行。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可能会经历一些不顺利的地方，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难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也是出于神美好的带领啊，这正是我们经历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是让我们能够为耶稣里面做见证的一个美好时刻。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的这个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当中，我们一直在查考撒母耳记上啊。那么来到我们这个查经聚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才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非利士人打仗啊，结果他们居然吃了败仗，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居然吃了败仗，然后败得很彻底啊，军队都溃散了，然后三万人被杀的逃难，他们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连以色列人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了，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大的羞辱。 连神的约柜都被外邦人抢走了，他们都无法想象那外邦人会对约柜做出什么亵渎的事情，那无法想象。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哀哭啊，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就痛哭。这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当然是非常悲惨的光景，甚至也是非常羞辱的光景，连约柜都让外邦人抢走了。但是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这个约柜到了外邦人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外邦的偶像就被击打啊，就被破碎，那些外邦那些拜偶像的人就被重重的刑罚。结果这些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哇，就不敢留这个约柜，就把这个约柜从这里送到那里，那里送到这里，就传来传去的。结果凡约柜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结果那约柜传到的那些外邦人的地方，那外邦人就敬畏神的名，啊，看到神的大能、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两件事情，但是事实上是密切相关。一方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失败，经历了羞辱，啊，经历了挫折，啊，痛苦、痛哭；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这个约柜才到了外邦人当中，结果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大大的得胜，啊，外邦的偶像被大大的击打破碎。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一开始所看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事实上也是这样。就是简单的说，无论在我们人看来好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光景，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啊，彼得医治这个瘫痪的人以利亚，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教会遭逼迫啊，教会遭逼迫。我们也看到，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在这个撒马耳记上，约柜都被掳去了，以色列人吃了败仗，这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好的事情，无论是不好的事情，事实上最终的结果都让神的名得荣耀，都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一定会达成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其实也看到，神迹并不是目的，神迹并不是目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这个神迹，他们就怎么样，就归服主啊。这才是神迹行出来的目的。神迹的目的是让这些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如果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看到，哇，这一个瘫痪的人被医治好了，那么我们人们的反应会往往会是怎样呢？可能把家里生病的人都带过来，对不对？啊，把我们那个地上生病的人全部带过来，瘫痪的应该不止他一个，那肯定有很多，都带过来，啊，赶紧来治病，这是我们人正常的反应。甚至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行神迹，当时人们的反应确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给人医病了，哎，马上那些人把家里病人全部都带来。但是耶稣有没有持续这样做呢？没有，也没有。那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是从神来的，行神迹的目的是让人们认真听耶稣所传讲的话，因为他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传讲的话就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并不是一直在这个地上来做医生来行神迹，并不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然后他的权柄能力不仅仅是可以让人病得医治，更重要，可以赦人的罪，可以赦免人的罪啊。所以总之我们看到，这才是神迹的目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彼得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彼得特别说以利亚，以利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彼得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个病人呢？首先，彼得不是自己要得荣耀，对不对？他不是要自己得荣耀，不是我医好你，是耶稣基督医好你。第二，彼得行神迹的目的是让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最最重要的。医好你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名传出去，别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别人才能知道信谁啊，所以这是最重要。那么无论是教会被逼迫，门徒四散啊，无论是这个瘫痪的人病得医治能够起来行走啊，无论是约柜被掳，也无论是约柜在外邦人当中如何荣耀神的名，所有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的名得到传扬。那么尤其是在使徒时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扬啊，这是神迹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来看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七节，一起来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事实上呢，彼得行的这个神迹让那个瘫痪的以利亚可以起来行走，瘫痪八年的这个以利亚，那么事实上以利亚就是我们每一个世人的写照。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只是他是病人，我不是病人，其实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真实的光景都是像这个病人一样，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医治自己，躺在那里无能为力，等着被医治，等着被拯救，这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光景。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怎样呢？有病的人才需要主耶稣，康健的人用不着。那么耶稣基督说他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健康人有义人，耶稣并不是这样说，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啊。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罗马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也就在上帝的眼中看，所有人都是病人，所有人都是罪人。那么耶稣基督来就是来拯救罪人，也就是来医治病人。但是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所有的病人和罪人当中，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病， 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罪，所以他们觉得我不需要医生，我不需要拯救者，我又没有病，我又没有罪，所以他们觉得我不需要耶稣。那么在这所有的病人当中，有一些病人，有一些罪人，他们承认我是有病的，我是有罪的，我需要被医治，我需要被拯救。耶稣说他是为这些人来的。世上所有的人真实的光景，在神的眼中看真实的光景，其实就是被彼得所医治的那个瘫痪的人的光景，躺在那里无能为力，身患重病，但是却自己医治不了自己啊，在那里注定的灭亡，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就是那个瘫痪的人，就是那个以尼亚。世人所有人真实的光景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不承认，有些人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罪。那么这些人不是说耶稣拒绝了他们，而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啊。其实呢，今天同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我们觉得啊，耶稣行的那些神迹让病人起来啊，让瘫痪的人瘫痪，让哑巴开口说话，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没有瘫痪，是不是？我也没有是哑巴，我也没有瘸腿，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大有关系。耶稣包括耶稣的门徒行这些神迹，其实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人。 我们也都是需要被医治被拯救的人。就好像人堕落犯罪以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来，上帝就说，就是你们不遵循神的话，你们吃那个神让你们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亚当夏娃没有死啊，是好像没有死啊，他们只不过离开了伊甸园，然后他们还生儿这个繁衍众多，好像没有死啊。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已经与生命的源头就隔开了，与生命源隔什么意思？就好像一朵花，你在这个外面野地里，你看到一朵花非常的漂亮，它长在这个田野里面，你把它掐下来插在自己家的花瓶里面，它死了没有呢？这朵花死了没有呢？你可能觉得没有死啊，在我的花瓶里面至少还可以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不是？我经常换换水也很鲜艳呐，好像看上去跟它在野地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它已经死了，它已经跟它的生命的源头田野养分的供已经断绝了。它虽然在这个花瓶里面，它注定有一天它是枯萎的，注定有一天它是会死的。所以从它被从这一朵花跟它的生命源头切开的那个时期开始，它就事实上已经是死花了，已经不是真正有生命的花了，因为它的生命已经开始消失了。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可能没有，从我们现象上看你没有瘫痪啊，你不像这个以利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如果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跟我们的生命的源头，跟我们生命的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修复，我们其实就是死了，就是死了啊。你可能说，哎呀，我是一朵花，我开得还很灿烂呢，那其实可能是塑料花，那不没有真正的生命啊。好，这就是这些神迹的目的。神迹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迹的目的更是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需要被医治、被拯救的人。那么但是在世人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需要被医治，不需要被拯救啊。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英国牧师啊，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外面散步，他看到路边一个农民在这个田里在干活哈，然后农民正好干活一段时间在那里休息哈，那这个牧师他就是他要传福音嘛，他碰到这个人，他也跟他讲信仰的事情。然后这个牧师呢，这个英国牧师就问这个老农民，就说你认为信仰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最难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个农民就回答，就说先生呐，就是我是一个农民，你是一个牧师，那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呀。我们知道英国牧师，你从外表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他们圣公会，他们牧师有自己的那个服装嘛，所以这个农民就说：“哎，你牧师问我，那我应该问你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就说：“我认为信仰当中最难的部分就是舍弃自己的罪，舍弃自己的罪，这太难了啊，这太难，因为主耶稣说，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这个牧师就说，舍己就舍弃自己的罪，这是信仰当中最困难的部分。然后这个农民听到这个牧师这样说，这个老农民就对这个牧师说，哎，那我觉得有一件更难的事情，在信仰当中有一件更难的事情。后来这个牧师说，那什么事情呢？这个农民就说，舍弃自己的义更加难，舍弃自己的义更加难。或者后来那个牧师说，觉得这什么话，是不是？这个舍弃自己的义当然很好啊，这有什么要舍弃的呢？自己的罪才要舍弃啊。所以这个牧师觉得这个农民说就胡说。但是慢慢的，这个牧师，这个英国牧师，他就明白过来，因为真正难的是舍弃自己的义，或者更加准确的说，舍弃自己的自以为义，这是更难的。 而且诚实的讲啊，我身为华人，我在华人的文化里成长，华人的文化土壤里长大，我觉得对于华人来说尤其的难。华人是，我自己是华人啊，华人是很容易自以为意的，很容易很容易。我们有悠久的文明，我们有美好的历史，那个灿烂的历史，我们有神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恩赐，这不能否认，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华人呢，确实是很容易自以为意啊。我很多很多华人都觉得，哇，我这个人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是不是啊？我这个人做事有理，走遍天下啊，我行得正，什么走得直啊。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们很容易觉得，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罪啊，我对得起天地良心啊，我有什么罪呢？所以要把这些东西舍弃是很难的，要把这个自以为意舍弃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舍弃心中的自以为意，耶稣说了，那耶稣没有办法医治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罪啊。当然了，我自己身为华人，我这样讲华人，但是呢，我也要客观的讲一句话，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当然我们不要去讲其他的那些文明啊什么的，但是圣经确实这样说的。圣经没有单独批评华人啊，大家圣经从来没有单独批评华人，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哈。那么圣经说什么呢？就是世人所行的，在人眼中看都为正啊。这圣经的话，就是个世界上每个人做事啊，自己都觉得有道理啊，但是唯独神是践踏人心的，衡量人心。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64:6，圣经说人的义都是污秽的衣裳，就是人做很多好事情，很多的义行，那在上帝的眼中看，他其实都是脏衣服，还每天穿在身上当个宝啊，都是脏衣服，又不肯洗，不肯脱去，不肯换掉啊。简单的说呢，我们知道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病呢，不仅仅是指我们身体上的病，不仅仅是这样，而是指我们灵魂的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本质上跟那个瘫痪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跟那个以利亚没有什么不同。他只不过是说直接一点啊，说直接一点，他如果没有碰到彼得，没有被耶稣的名拯救，他躺在床上等死，就是这样。我们呢，我们可能没有躺在床上，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每天去很多地方，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临到我，那我们怎样，也是等死。每一个人都会走向这条路，不同就是他躺在床上等死，我站在这里等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神迹让我们来思想，施行神迹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来给我治病的，他是要来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疾病？为什么今天会有痛苦？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身体上的疾病，还有心灵当中的疾病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心灵的疾病更加严重，为什么会有这些？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答案，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来的。起初神所造的世界没有这些，起初神所造的人没有这些，起初上帝造万物包括造人的时候，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绝望，起初没有这些。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因为人的罪污染了全地，人的罪带来了这些。所以我们看耶稣医治，来到地上医治，他不是啊，仅仅是医治病人，因为我把你治好了，你有一天还是会死啊。就是今天高明的医生也是这样的，我今天得了病，我去医院，医院医治我，给我做手术啊，这个病没有了，我过了80年怎么样，还是会死， 或者对于我来说没有八十年那么久了嘛，是一样。但是耶稣要解决我们病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罪，这是耶稣要解决。所以耶稣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那么怎么样头痛医头 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给你麻醉就可以了，你不要觉得痛就行了，对不对？你不要觉得痛就好，你治不治好没关系，我给你麻醉给你鸦片就行了，这是最快的方法。诚实的讲，今天很多医学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让你忘记痛苦，不要去面对痛苦，不要去面对真相。但是当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包括耶稣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让人不要看见痛苦啊？不要看见真相？没有，他们想要提醒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要在这里不看真相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起来讲道传讲，那么人们听见以后，他们心里觉得怎样？扎心，就提醒他们人生的真相是怎样，要悔改，不悔改会灭亡，会灭亡。所以神迹的目的是指向耶稣，耶稣的目的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病根，这个病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啊。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哈，其实每个人以前都是死在罪中了啊，都是死在罪中。那么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啊不再看。神迹的目的，神迹的目的，我们就从今天彼得所行的这个神迹哈，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住吕大和撒伦的那些人，他们都看见了，都信靠了主耶稣基督。神迹这个词在原文圣经当中，它是记号的意思，它是记号啊。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迹，那么英文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 sign 啊，就是它是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记号是起什么作用呢？首先是一个指示的作用，就像一个指示牌啊。有时候我们带我们的女儿啊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女儿就特别喜欢看这个路上的指示牌，因为她在学校老师估计就是这样教的啊，就是这样，你要看，一定要看这些指示牌，看这些 sign， 这个那个 no trespassing 是什么意思，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女儿她从小看这些指示牌，指示牌就是告诉我们哪些地方你能去，哪些地方你不能去啊。对于我们来说，人来说，神迹其实就是这个指示牌。但是神迹的指示牌不是告诉我们哪里不能去，神迹的指示牌告诉我们哪里要去，就去主耶稣那里啊，这是神迹。那么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呢，耶稣让人从病得医治，我们也都看见耶稣也没有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病得医治啊。耶稣让那个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也没有让所有人从死里复活。耶稣行的这所有的神迹其实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最大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可以赦人的罪，那是上帝才能做的事情，耶稣他就可以，他能赦人的罪。所以耶稣行这些神迹都是让我们看到他是有赦罪的权柄的。那么这个神迹就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让我们不要仅仅看着这个 sign， 然后我们要思想这个记号带我们去哪里，要我们去哪里。那么这个记号呢，它也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印证耶稣是从神来的，也印证使徒就是彼得啊，包括保罗他们后来都行神迹，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彼得接下来行一个神迹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做的这些也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是神所差派的，证明他们是神所差派的。什么？所以人们要听他们口中所说的话。那么彼得口里说什么呢？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所以人们听到了，人们就来寻找，来思想，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使徒们为什么行神迹，因为证明他们有使徒的职分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界的达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哦。这里说的是耶稣行神迹，是把他自己证明出来，证明他是从神来，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神迹不是为了神迹，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迹，神迹的目的是证明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耶稣行神迹。那么使徒行神迹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明使徒的凭据来。你千万不要觉得保罗给人医病，保罗让人从死里复活，彼得给人医病，彼得让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觉得哦，他们是医生，他们是高明的医生。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圣经就是这样提醒，不要有这样的错觉，就是他们这样做，使徒们这样做，靠着神迹奇事异能，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证明他们是好医生吗？不是的，证明他们是上帝的使徒啊，证明他们是上帝的使徒。那对于上帝的使徒，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就不仅仅是他要医治我了，我们就要期望他给我带来上帝给我怎样的信息啊。使徒就是传话的人呐，就是传信的人，上帝的代言人。所以这些神迹奇事证明他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派来的，那我们就要知道神要借着他对我们说什么啊，这是我们对使徒的期望，不仅仅期望他就是一个好医生，这也就是神迹的目的。人的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痛苦，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罪啊。耶稣基督是要解决这个我们罪的问题。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要说，那今天世界上还有神迹吗？有，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不要认为他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我们就觉得没有神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怜悯人的神，他行神迹，一方面证明他是神，一方面他也怜悯人，他怜悯。我们就在去年在我们教会受洗的那个小姊妹，年轻的姊妹，小姊妹那么重的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那么重的病，最后完全康复了啊！当然现在身体还在慢慢的恢复，但是现在你看他现在肖姊妹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想象他刚来我们教会那个样子？那么这就是神迹，而且每一天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这个医学界无法解释。这个医学当中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什么呢？叫做自然康复。那这个词我不会念，它估计是拉丁文，所以这个医学界就是这样的，它明明是英语，它不用它写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反正中文就翻译成自然康复。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们其实也很自欺欺人，他们医学上解释不了的问题，但他又不想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他又不想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他就弄出一个专有的名词，好像很高深的名词，自然康复。什么叫自然康复？是啊，这就是神迹啊，神做的呀。但是医生们，那些骄傲的医生们，他们不想否认自己的功劳，他就弄一个专业的医。其实自然康复在今天是到处随处都在发生，到底多少是被医药治的，被手术治的，还有到底是真正的就自然康复的，没有人去做这样的统计。但是我相信你要做统计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震惊。大神每天都在行神迹，很多人都自然康复了，都被神医治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细胞，我们的细胞 我们身体各种组织都是细胞，我们的细胞每一天都会被更换掉，都会被更换掉。一年之内哈，就一年，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全身的细胞 98% 全换了，全换了。 我这个皮肤跟一年前的皮肤就完全不一样了，新的，就是新的皮肤，一年，我的头发，我的所有的细胞，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换。最难的当然不是这个细胞当中不包括骨头的细胞，骨头的细胞比较长，叫七年多。对，我们这有养生专家，很清楚。我们就其实你看，我们连骨头都换，你这些事情谁做的？每天我们的生命都在经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的死而复生。每天我们的生命都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死而复生。你老的细胞、衰老的细胞，其实都慢慢不停地被上帝更换，被上帝更换，新的细胞来代替。但是有一样细胞永远不会更换，脑细胞一更换就糟糕了，我们的所有的记忆什么都忘记啊。当然，但是这都有其神奇妙的点。所以今天有没有神迹？有神迹，上帝每天都行神迹。但是遗憾的就是，我们骄傲的人看不到，我们骄傲的人把这些都归结为自己的功劳。其实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小，我们不能让一根头发变白变黑。那谁在保护我的头发呢？我的头发到今天都没有掉光，谁在保护呢？不是我自己养护的好，是神啊，都是神。今天依然会行神迹，但是呢，我们的眼睛不要停在这些神迹上面，我们眼睛要看到那个行神迹的神，他最深的目的，最大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身体得健康医病，最深的目的是让我们从罪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就是把神的百姓从他们的罪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名字的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还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在圣经中记载出来。为什么记载一部分呢？其实只要证明耶稣是神啊，这就是这些神迹的目的。然后耶稣为什么能够医治我们，神为什么行这些神迹，包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在经历神迹，是因为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5-6哈，五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做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行神迹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叫你医治了你起来吧。为什么要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要提耶稣的名。这个瘫痪的人能够起来行走，不是因为彼得，他为什么能够得医治呢？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他为什么得平安？因为耶稣受的刑罚啊。我们在这一周啊，叫受难周啊。我们刚才带领的弟兄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今天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到第五天，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五，就是耶稣基督受难。那么因为耶稣的受难，所以我们今天只要靠他的名，信靠他的名，我们就得医治得拯救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受难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为什么受难呢？因为担负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好，最后有几处圣经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姊妹起立。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5:8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啊，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心中，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认罪啊，可以承认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病人，我们就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医治，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主啊，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骄傲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主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被耶稣来医治，被耶稣来拯救，完全是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开始可以自己来认自己的罪，自己来责备自己。主啊，感谢神，圣经中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必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伟大的神迹，你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每天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恩典，你事实上无时无处的不在我们生命中施行神迹，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还能够存留，让我们的气息啊，让我们的行动，让我们的思想意念依然在神的恩典供应保守当中。主啊，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天都不是虚度，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都能够成为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让我们在这地上无论是在平安的日子，无论是在各样挫折的日子当中，让我们都能够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荣耀归给那至高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